今年6月，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发起了全球征签活动。截至到11月底，全球约有上百万人签名支持这项呼吁。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九评共产党初刊九周年的同时，也举办了一系列反活摘器官的活动。香港立法会议员以及中港台知名人士在集会上齐声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同时声援1亿50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组织。
上周四，香港立法会大楼内首次举办了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研讨会。随后，11月30号，香港约900名法轮功学员再次举行集会游行。应邀来港的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会上质问中共：中国庞大的移植器官从何获取？
I have an answer. Your organs for Transcom come mostly from the practitioners of the spiritually based set of exercises Falun Gong.Convicted of nothing, those who do not recant in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have disappeared into arbitrary detention where they have become a vast forced organ donor bank.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亚洲区法律顾问朱婉琪律师表示，全球联署签名应该超过百万人。医生组织还提出成立跨国界和跨党派的全球国会议员联盟。
全球性的国会议员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联盟，就在今天，我们从香港的议员以及台湾的国会议员首先发起。
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及社会人士也到场声援，他们纷纷斥责中共的残酷暴行，并呼吁共同制止迫害。
我都希望呢，香港的立法会的议员是能够发声，令到这个活摘器官是不能够再是在大陆存在，令到香港不会成为一个器官买卖、器官筹佣的地方。
这是加持杜撰成功。
隔一天，香港法轮功学员聚集在九龙长沙湾游乐场练功，下午举行九评九周年集会。九年前发表九评共产党系列社论的美国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总编郭军表示，九评共产党发表之后，在中国大陆掀起了一场道德觉醒运动，至今有超过1亿5000多万中国民众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或共青团少先队组织，而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增长中。
中共用邪教合一的方式，用政教合一的邪教方式治国，用精神和暴力控制中国人，把中国人都卷入了政治。九评和三退已经成功地帮助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摆脱了中共邪恶的政治，摆脱了中共精神枷锁和捆绑，走向新生，找回道德的勇气，以摧枯拉朽之气解体中共。九评发表的九年给中国和世界带来了巨变。
就是说在香港这个地方，如果说你有什么就是说想表达的话，你可以上街去啊，怎么怎么样啊，就是说挺自由的吧，我觉得挺好的。
非常的震惊啊。
怎么说呢？
因为在大陆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啊。那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的话，那肯定会支持他们，因为毕竟每个人都有人权自由嘛。
我是内地过来的，没见过，觉得很还是比较和平的吧，是大家有说话的权利嘛。
刚过去的11月是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发表九周年。星期天，香港法轮功学员在九龙闹市中心举行大规模游行，声援1亿5000万中国人三退，吸引了大批大陆游客围观。一位退党义工表示，大陆游客在香港三退非常踊跃，仅他一人一小时就会劝退50多人。
解体中共，结束迫害。
短短几句口号说出了法轮功学员们的心声。游行起步前，大纪元时报全球总编郭军出席游行前的起步礼。 祝贺九平九周年和1亿5000万人退党。
中国社会爆发的退党潮是伟大的精神运动和精神觉醒，九平正在改变中国这个历史上最残暴的政权强加给中国社会的毁灭的命运，引领着时代的巨变。
集会之后，法轮功学员从长沙湾游乐场出发，前往尖沙咀的天星码头，呼吁人们快快退出中共。
游行队伍途经旺角时，两旁挤满了围观的大陆游客。一位陕西游客说：“简直太震撼了！”还有香港警察为游行开路。
国内没有吗？那就到这儿，第一次感觉就是，在这里边法轮功还能举行这个游行，不可思议，感觉就是法轮功在这边受保护着呢。
对中共的罪恶，老百姓越来越觉醒，他相信中国一定会发生巨变。
压迫的时间长了哈，等以后，有这么一个人站起来哈，站出来哈，那肯定你看着反对的人很多的。
法轮功学员沿途向大陆游客派发了约5000份的真相报纸，一边派报一边劝退。这个义工从长沙湾走到旺角，已经劝退了50多人。
90%以上的话都明白了，就会退，都蛮好的。
除了游行之外，近千名法轮功学员早上还举行了集体大练功，声势浩大。新唐人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
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城市托木斯克市中心的列宁大街上，有一栋由过去牢房改建而成的前苏共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早在1996年已经对外开放，而今这栋建筑仍保存着冷战期间苏联秘密警察遗留的红色恐怖氛围。有评论认为，中共带给中国的红色恐怖和苏共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位于西伯利亚小镇托木斯克的中心，一栋两层楼高不起眼的红色砖房内，前苏共秘密警察办公室就隐藏在这栋楼房的地下室里。在苏联十月革命后，地下室被当作秘密警察办案人员的办公室，那里有一间接着一间看不见阳光的小密室，囚禁着反对苏共的知识分子和平民。受害者当中不少人是学者、诗人和艺术家等。1923年到1944年，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期间，这座建筑物的庭院被当作刑场，许多人被处决后就地掩埋。如今这一栋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楼被保留下来，成为博物馆，见证着当年集权政治的真实一幕。
人类历史在上个世纪发生的最大的悲剧呢，就是苏联共产党带给全世界的这场红祸。这场红祸所到之处呢，全世界只要是共产专制下的国家，都伴随着饥荒、战乱、血腥和杀戮。如今呢，在共产党政权结束之后，俄罗斯出现的揭露红色恐怖的博物馆，可以起到反思历史、警醒后人的作用。
美国之音12月2号报道介绍，现在俄罗斯这座前苏共秘密警察监狱博物馆内摆设着很多酷刑的刑具和图片说明，墙上贴满了当时受害者的黑白照片，其中不少人是被酷刑处决死亡的。而博物馆负责人哈涅维奇表示，斯大林时代有50万人被驱逐到托木斯克，其中一半的人因为疾病、严寒和饥饿而死去。哈涅维奇还说，共产党从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政治迫害。
展示出来以后，给世人除了震惊之外呢，其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教育意义就是说，不要忘记过去，但是过去就是由现在一点点积累的。因为在纳粹时代，人们不相信奥斯维辛集中营，在苏共的时代，他们不相信斯大林去迫害自己本国国民。
2007年10月3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大清洗的遇难者。普京说，这样的悲剧在人类历史上曾反复上演，原因是那些看似吸引人的空洞理想被置于人类的基本价值观、珍视生命、人权和自由之上。
每一天的酷刑更多的是发生在这种不民主的集权独裁的国家上，尤其像中国、古巴、朝鲜类似这样的国家，每一天的咱们人民都会遭受到这个国家有系统、有组织的去杀害人民。
在中国，从1999年开始，中共也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根据调查，被中共酷刑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能查出姓名者至少有3727名。据从大陆逃出来的法轮功学员描述，中共的酷刑至少40种，甚至80种以上，而每次的酷刑都超过人类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和苏联相比呢，中共带给中国的红色恐怖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为中共不仅仅消灭中国民众的肉体，还消灭中国人的灵魂和思想，用宣传的谎言和暴力恐惧使民众成为驯服的工具。
中共在三中全会结束后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外界分析中共与前苏联一样是一党专政的独裁国家，国安会的设立就像前苏联秘密警察一样，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超级部门，将成为打击异见者的秘密工具。
那么自从前苏联解体还有东欧巨变之后，波罗的海的捷克、波兰、格鲁吉亚等绝大多数前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他们纷纷开始立法清算共产党历史，并将共产党呢等同于纳粹，禁止在公共场所出现镰刀、斧头等共产主义标志以及法西斯的标志。这些国家的人民认为，共产党在统治期间犯下的罪行已经远远地超过了纳粹法西斯的罪恶。
据俄罗斯之声11月29号转载格鲁吉亚新闻社的报道说，格鲁吉亚议会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标志，以及拒绝拆除纪念碑、浮雕或者纪念这些意识形态领导人的街道命名，将被处以1000里拉或约600美元的罚款。这是继大多数东欧国家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后，又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发出了对共产主义标志的禁令。格鲁吉亚立法者认为，代表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组织的锤子和镰刀，其特点是破坏人权，具有自然恐怖的各种形式，进行单个和大规模的屠杀和毁灭，死亡集中营、饥饿和流放、酷刑和奴隶劳动，迫害种族和宗教基础，限制良心言白、表达及其他自由的集权共产主义制度。格鲁吉亚议会则在2011年就通过了清除共产主义污垢的法律，把共产党和纳粹等同，禁止前共产党官员、共青团主要成员以及前共产党秘密警察担任公共职务，同时禁止公开传播纳粹法西斯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项法律还提到，必须去掉公共场合的镰刀、锤子、红星等共产党标志，并全部更换带有共产党特色的地名和街道名称。此外，位于斯大林故乡戈里市的前苏联党魁斯大林塑像也在2010年被格鲁吉亚当局秘密拆除。对此，格鲁吉亚官员解释说，我们的理想是人民协力建造文明的国家，而不是敬仰嗜血的刽子手。
在前苏联这些国家里边的人民饱受了所谓的共产主义摧残，而且他们当时探索追求的真理和目标，在经过这个前苏联斯大林时代整个的这个兴起之后，他们会发觉其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没有过像所谓追求共产主义这样的一个国家会使自己本国人遭受如此大的一个血腥的迫害。
据资料显示，前苏联解体后，为了清除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切残余，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立法机构通过了永久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法令，视共产党为非法组织，没收共产党的一切财产。波兰、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通过立法禁止共产党的活动，拆毁和共产主义有关的纪念碑、塑像和一切象征共产主义的标志。使用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红星等标志将面临罚款或是被判处两年监禁的处罚。这些曾经被共产党统治过的国家认为，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极权主义，根据共产主义思想建立的制度是不人道的，违反人权的罪恶制度。共产党在统治期间对于自己的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是无法饶恕的。
这种迫害远远比纳粹带给来的更多，纳粹是最主要的是对其他民族的这个迫害，而共产主义是不单只对少数族裔迫害，而且是对于自己本国的多数族裔进行迫害。
目前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几乎全部解体，只剩下中国大陆、朝鲜、古巴、越南、辽国五个国家。巧合的是，这些国家在解体前都出现了退党大潮。例如匈牙利原有共产党员78万，解体前有12万人退党，前东德党员240万，在垮台前有20万人退党，捷克斯洛伐克原有172万共产党员，政局巨变后有近半数党员退党，罗马尼亚东欧巨变后共产党员全部退党，前苏联解体之前的一个月420万人公开退党。而中国大陆虽然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但目前已经有超过1.5亿人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及少先队组织，而且退党人数每天还在持续增加。